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11章5到13节。如果您使用教会公用圣经的话，那请您翻到新约82页。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11章第5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第9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感谢主，愿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祝福。
感谢神，保守牧师回到我们当中。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的题目是祈求的就必得着。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回到你面前敬拜，让你可以打开圣经来一起思想。主啊，求你真是借着你的道常常提醒我们，在我们信仰上、信仰生活上会有偏差、会有忽略的事，求主真是借着讲台、借着你的道提醒我们，让我们真是做一个蒙恩的儿女，让我们真是能够再次体会你的心意，晓得怎么样来跟随你。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特别是在祷告事情上，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在实践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我们忽略了。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帮助我们晓得悔改，帮助我们真是能够真正体会你的心，以致我们真是能够照着你的话来行，成为一个蒙福的儿女，也能够成为一个美好活泼的见证。所以恩待我们以下时间，让你掌管讲台，让你的仆人成为你话语的出口，直到你自己通过你的话能够再次提醒我们，能够归向你。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都有排队的经验，等巴士要排队，如果你去马来西亚过海关检查护照也要排队，你到购物商场或者一些商店，特别买那些促销的新产品，好像 iPhone 7 8还是 X 都要排队，有的人是漏夜去排队打地铺在那边睡，他们也是甘心乐意。当你买的东西也不能说出去，可能买的东西也要排队才付钱才能够出去。那么有时女性姐妹们上洗手间也是要排队，很多东西都要排队。也有人说到小贩中心如果你要吃东西，怎么知道哪一个摊位的时候好吃呢？你看到排队人龙长长的就是很好吃如果那个炒粿条的摊位排很长的龙，那么你又喜欢吃炒粿条，那你就跟着排就对了。那么即使人龙很长，是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你也甘心情愿在那边耐心慢慢等。你不能随便插队，不能 cut queue 你只能慢慢等好的东西是值得等待。你是不是用这样的一个心态来提醒自己，或者来舒缓自己的情绪，等待真的不好，不过等一下就有好东西吃，等一下就可以买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所以你会开心的等吗？不晓得你排队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当然要看你为什么排队排队总是有一个目的的，是存着一个期待和盼望，因为你希望说排队到那边的时候可以得到你要的东西如果排队得不到的话，会很难过很失望如果你排队要上巴士轮到你的时候巴士已经满了， 不能再上去了。你赶时间也是没办法，你要再等多半小时一小时。如果是最后一班车也是无奈，你只能说叹气，怎么这么倒霉啊。或者你在这个大减价促销的活动啊，又有免费的赠品，很多人在排队，你也跟着排队，很长的龙啊，你就是在那边慢慢排慢慢排，因为有免费赠品啊，或者是特别的促销啊。当你排到那边的时候，售货员对你说，哎，对不起先生，刚才前面那位已经买了送出去了，没有了啊。你的心情又是怎么样呢？我不晓得。那无论如何这样的一些情况，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排队做什么呢？你付出排队时间排队，等到脚都酸如果加上那个地方空气又不好，不流通，很闷，排长龙，最后又买不到得不到，你一定很失望，这是自然的。那今天我不是要讲排队买东西，今天我要讲祷告。其实祷告就像排队一样，你总是相信说当你付出时间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最后你的祷告是蒙应允的，你所求的神会按照你所要的给你，不然的话你为什么祷告呢？为什么来到神面前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那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所以基督相信一位神，当我们来到这位神面前祷告，相信这位神是的一垂听祷告，乐意赏赐寻求他的人。所以当你到神面前，你绝对不会失望，你不会像那些来到那些售货员面前，他对你说先生对不起，没有了，卖完了，分完了，他没有办法按照你所要的给你，所付出的时间排队白白浪费掉。那上帝绝对不会，当你来到上帝面前，绝对相信神心听祷告，神无所不能，凡你所祈求的就必得着，这是今天讲到的题目。祈求的就得着，你真的相信吗？真的是东西求都得着吗？我要求一个伴侣，神就给我伴侣；我要求一个大洋房，神就给我大洋房吗？那这段经文是不是真的是你求什么都得着呢？理论上求就得着，因为神是听祷告。但是我们看上下，我们就知道有点不一样。那在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九节，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那这是主耶稣的应许。然后他继续说，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所以耶稣说到祈求、寻找、叩门，指的都是祷告，是用三个用字不一样，但是它的用意是一样。这三个词原来的意思是有持续不断的意思，就是当你持续恒心祷告，神必定会听。那不是说照我们自己意思求什么就必成就，我要求什么神就一定给我，有求必应，就像阿拉丁的神灯一样我们来到他面前我们擦一下神灯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不是。这里主要是说明神是乐意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是肯定的。那在这经文之前呢，在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四节先提到主导文耶稣教导门徒祷告。那主导文大家都很熟悉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有两个记载，一个是在路加福音这里十一章一到四节，另外一个是在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那一般上教会我们都是背诵马太福音六章九到十三节。这两个都是主导文，有一点就是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文有一点不一同那路加在这里就把这个背影说出来，因为当时有一个门徒就来到耶稣面前求主教导他怎么样祷告，因为他看到耶稣祷告的榜样，耶稣在生活在说话权柄能力上让这个门徒感到很羡慕，同时他又看到说约翰教导他门徒祷告，所以他也来到耶稣面前请主教导他怎么祷告，像约翰教导他门徒祷告一样。那如果我们都知道说，当我们一开始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做救主那一刻开始，我们就开始向主祷告了，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那我们知道祷告很重要，就是把我们需要带到神面前，相信他是垂听祷告，所以我们祷告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因为照着圣经所应许的，我们认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他就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就这样相信接受耶稣，我们知道祷告神是听的，只要我们真心来到他面前，把我们需要告诉他。 只是很可惜，我们知道神听祷告是一回事，不过实行祷告又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很多基督徒没有认真祷告，从你信主的时候开始祷告，那么是不是真的每天都认真祷告呢？早上祷告，晚上祷告，或者随时心里面真的呼求主依靠主呢？我们是不是真的做一个祷告的基督徒呢？只是来礼拜天祷告，或者弟兄姐妹在一起才祷告。那平时我个人生活是不是真的在神面前有恳切的呼求，不只是为着我的需要，为着教会，为着主的心意，为着福音的国度来祷告呢？这是我们需要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求主帮助我们再次体会他的爱。那神听祷告这是肯定的，他按照他的时间美意来成就，因为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会垂听我们的祷告，也会照着他所应许的给我们。那其实祷告是建立我们与神的关系，不只是神听我们的呼求，也是我们来到神面前安静聆听等候他。那祷告不是说推动神的手去工作，摇动神的手，祷告是让神感动我们的心，让神引导我们来做成他的工作。所以这就祷告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去行，而不至于走自己的道路。那在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里面提到两方面，神和人的关系。所以永远神是第一位，一方面有这样的神，这里说称神为父，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天父，他不只是我的个人的，是我们的。那基督的信仰是肢体彼此的关系，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因此不只是我个人为我自己祷告，我是为我们，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不是单顾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他是我们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清楚这是父子的关系。也因着这个缘故，神应许天上一切的福气丰富都给我们啊，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宝物，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那一个孩子回家，他需要问说，爸爸我可以吃一点饭吗？爸爸我可以在家里睡吗？我可以上洗手间冲凉吗？我可以坐在沙发休息躺一下吗？基本上这个孩子不需要问，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成员，他就可以自由使用享用。那我们是天父的儿女，神一切的丰富也都给我们，是让我们享用，只要我们来到他面前来仰望他依靠他。所以首先就祷告说，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清楚知道他是我们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不只是我个人，是我和弟兄姐妹，我们肢体彼此的关系。那然后耶稣也说，祷告弟兄愿人尊你的名为圣，神的名为圣，是我们优先次序。既然我们都愿人尊神的名为圣，就提醒我们，我们要有一个使命感来传福音，让更多人认识耶稣，才能够尊神的名为圣。那愿你的国降临，因此无论在哪里，让神的国透过我们的生活彰显出来，让神的救恩、神的义、神的全能在我们身上彰显活出来。不只是这样，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先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行他所喜悦的事情，以致别人真是看到神的旨意、神的心意能够运行在地上。所以这是关乎神的事情。那第二方面，人就是我个人与自己，我和人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热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天父是知道，天父是关注我们正所需要的，他会按照时间及时的给我们。今日赐给我们是我们所需要的时候他一定给我们的，按照我们足够的需用他给我们，是今日不需要为着太多忧虑明天。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是马太福音。那么这里说免我们的债，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这里想到我们能与的我们肢体彼此关系的和睦，神要求我们对那些亏欠我们的人有饶恕的心、赦免的心，让我们常常学习说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在主里面，以致我们的祷告能够达到神面前。然后说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在祷告里面求神保守我们，不叫我们陷入在迷惑当中，我们远离罪恶试探，也是我们不再陷在试探迷惑里面。所以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是很实际、很简短，容神一人。当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求，真心恳求神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天父，他一定会应允我们的祷告。那我今天不是讲主导文，那无论如何，我们先看到他前面的背景，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是这样，我说明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在父神面前的身份地位，我们应该注重的是什么。然后耶稣就接下来在五节到十三节就用半夜 求饼，半夜求饼的这个比喻来说明祷告应有的态度。那神是垂听祷告的神，特别当我们情辞迫切恳切的求，神会垂听。这个半夜求饼的这个比喻啊，在中东巴勒斯坦那个地方，犹太人他们出远门啊，为了避免白天啊太阳的烈日啊暴晒，所以他们经常都在傍晚或者夜间的时候行走啊。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一个夜间行路的人，半夜来到一个朋友的家要求住宿，然后可能傍晚他就开始行走，走了很长的路，半夜才到这个人的家。到朋友家已经很累了，精疲力尽，都不过这个朋友很欢迎他，因为按照中东的那个习俗，当接待客人是犹太的一种神圣，一种重要的一个美德，所以当客人来的时候就盛情的款待，尽力的款待他。那这个朋友忽然间半夜来，这个主人还是很欢迎他，只是困难就是当时家里的人已经睡了，而且家里也没有任何可以预备的食物可以接待这个客人，他觉得不好意思，看到客人走了远路，半夜来可能肚子饿了需要吃东西，但是家里没有东西吃，所以他就到附近的邻舍的朋友那边去借三个饼，以便招待这个客人。那在白天家家户户打开门方便出入，没有什么东西需要隐藏，但是晚上日落之后呢，基本上都会关门，表示这个人家里的人都要休息，不需要有人来打扰，随便去叩门啊。不过这个人因为他有朋友半夜来，他不得已家里没有东西了，所以他没有东西没有食物，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到邻舍的朋友的家去敲门啊。当时犹太人的家庭比较穷困的，都是只有一个房子，不是很大的一个房子，空间很小，那么小孩大人都可能睡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地方，然后下面还有一个可能比较下面的一个地方，就是可能一些家具的或者一些牲畜啊这些都在那边，那么大人小孩就是盖在一个被窝里面，一方面可以取暖，一方面就是空间那么小，所以晚上起来是很不方便的，会影响打扰了其他人，所以一般上夜间不会随便起身。但是现在这个朋友半夜来到他家里做客，那么这个朋友他就去另外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家庭去求饼，所以这个邻舍听到这个敲门的声音，开始不晓得什么回事啊，要借饼，有没有搞错？三更半夜来借饼，没有三更半夜去敲人的门帮他借东西吗？你会这样做吗？哎，我家里没有什么的，请你会这样三更半夜去敲人或者打掉给别人吗？我想我们都基本上不会这样做。那这个人他好像没有理会对方这个邻舍的感受，所以这个邻舍就很不高兴，就跟他说，第七节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了，孩子和我也睡在船上都睡了，我不能起来给你。这个我不能起来就是基本上很难起来，不是说不能，是很不方便啊，可能他一起来都吵到其他人，或者甚至要移东西还怎么样，所以他根本就不愿意起来，已经几点了，你没有替人着想，要来借什么东西，明天才来吧，明天早上才来吧。不过这个外面要借饼的这个朋友呢，好像借不到饼不甘心啊，不罢休，继续在那边敲门，他心意坚定，好像厚着脸皮在那里不停的敲门，他不觉得不好意思，不只是吵到这家人，甚至连左右邻舍可能也被干扰到。物质的里面的这个邻舍朋友，他迫不得已起来，真的就因为他一直在那边不肯走，一直在那边敲门，在那边要求借饼，所以他就起来把饼给他。然后注意啊，他借饼给这个人不是因为朋友的关系，而是因为这个人情辞迫切，就是这个人一直在那边哀求。第八节耶稣就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虽然是朋友，但是我不一定要起来给你，不过因他情辞迫切，看到他那个直求，情辞迫切直求，就起来照着他所需用的给他。这是耶稣在第八节说的。那也有解经家这样的生动描述，他说，哎呀，吵得这么厉害，怎么叫人睡觉呢？主人很不情愿的起身，穿上鞋子，披上衣服，从门里充满了在房里屋子里面充满了三个饼，然后摸索着开了门栓，然后打开半 开着这个门缝把饼递出去，然后跟他说不要再敲了，饼就在这里，还要拿去吵死人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描述。所以从人情来说，虽然是邻舍是朋友，也不一定要起来帮助他的，半夜起来敲门借饼开玩笑。不过就是因为这个人情直波切的直求，也干扰到，恐怕干扰这样的人，就照着他所需用的给他。这个情直波切原来的意思就是不顾羞耻，厚着脸皮的直求，纠缠不休，让人讨厌。不过他就是这样继续求到为止才肯罢休。那当耶稣讲了这样的一个半夜求饼的比喻里面，耶稣就在第九节第十节就这样说了，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就说明当我们向神呼求恳求的时候，神必答应，神应许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开门。当一个信心恳求的时候，就一定会应允，这是主宝贵的应许。啊，当然这不是说我们祷告必须不断重复祷告的内容，不断敲打上帝的门，直到上帝最后迫不得已勉强答应我们。他的意思不是这样。耶稣的意思说，一个自私不顾情不情不愿的主人，当因着这个人不顾羞耻，放下面子，不断来恳求，就他所需要的给他。那这个主人是不想要给他的，不想要借给他的，但是这个人一直在那边求。那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爱我们，他愿意把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所以这里不是用那个半夜被吵醒，在不断敲门情况里面，这个人帮助他的朋友，把这个人比喻作上帝。事实上就是说，即使一个人在夜晚已经上床睡觉，不想被打扰，不想从舒适的床上起来，不过因为这个朋友不再三的那个情辞迫切的恳求，最后还是起来给他了。那我们知道，我们记得上帝不睡觉也不打盹，他不需要我们苦苦哀求还勉强答应我们，上帝总是在等待我们，只是要我们愿意开口向他祈求寻找后门。但是你有没有祈求寻找后门？你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到他面前呼求他。那十一节到十三节，耶稣就更清楚说明，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他是我们的天父，这种密切的关系是我们祷告可以蒙应允的一个保证。既然他是我们的天父，因此决定当我们有需要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一定帮助我们的。所以地上的父亲没有一个是完全，虽然不好，还是会把好的东西给他的儿女。他们求饼，父亲绝对不会拿石头给他。当时的这个饼是椭圆饼的啊，好像扁圆形的，好像石头一样。虽然如此，这个父亲绝对会拿错石头把当做饼给孩子。求鱼也绝对会把蛇给他，求鸡蛋也不会把那蝎子给他。换句话说，神爱我们，神绝对不会伤害我们，把不好的东西给我们。石头、蛇和蝎子对人没有益处，甚至有害。那一个理性、一个慈爱的父亲，也绝对不会对他的儿女一样。啊，也就是说，你们虽然不好，地上的父亲可能有人的软弱，在道德上的不完全，或者有缺陷，也不知道给儿女什么才是最好的，或者有缺少智慧、爱心，对儿女有所保留。那么，地上的父亲可能是这样，但是我们天上的父亲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怀疑天父的慈爱，神绝对不是吝啬。不给人，问题不是神，问题是在他的儿女是不是来到他面前向他呼求。所以耶稣说，何况我们的天父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那我们真的需要圣灵，圣灵引导我们，圣灵帮助我们体会神的心意，圣灵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当我们顺从圣灵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可能我们是想要我们的东西，但是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祷告最后是改变我们的心态，这就是圣灵的工作，不是强求，是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引导我们。我们以为最好的，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真的体会圣灵的时候，顺从圣灵的引导，在真理光照下，可能我们要想要的都是我们改变的心态。所以神就照着他所需要的给我们。 所以不是按照我们自己意思求，乃是按照上帝的意思求，来到上帝面前。所以从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神是乐意垂听祷告，我们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没有难成的事。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说我们每次向他祷告，当我们说阿门的时候神就听了？那我们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一个仰望祷告他的心呢？还是有事情才祷告，或者苦难来的时候才祷告，顺利的时候根本不觉得祷告，祷告也可能只是一个形式化，祷告也可能成为一个好像宗教的点缀品。那就像你每个礼拜天来聚会，你真的来寻求神的心意吗？你真的将荣耀归给神吗？你真的是我要来敬拜他，见证他是慈爱的主，他是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你真的来到他面前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吗？还是反正就是每个礼拜天来咯？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不要成为一个形式化的一个，只是一个公式化。那我们正是在祷告里面来学习来操练。首先我们第一，我们学习什么？就是承认我们有实在的需要，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而如果你真的觉得说我没有需要，你根本不会来到神面前。当我们真的看到我们有需要吗？而且看到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的。那因为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说，我有一个十一章第六节说，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所以首先这个人说没有什么了，我什么都没有了。祷告是看到我没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承认我这是我们实在需要，向神表达说我们需要依靠他。人生不是一帆风顺，充满许多的变数，可能会忽然出现一些状况，你可能现在你拥有但是可能失去了，或者现在你觉得没问题，但是可能有一天你真的觉得有需要。所以比喻中这个人来借饼的这个人，他本来是没问题的，他也是很好的和家人睡，只是半夜朋友来了，带给他这样的一个极大的需要，他的困难，所以他没有饼，没有能力解决，所以他就来到这个灵神那里去寻求。所以一个真实的祷告就是像神说，那我有一个实在的需要，我有一个问题，我有一个困难，我什么能力都没有办法解决，我来到你面前，我不依靠自己，认定你才是我的帮助，才是我的智慧来引导我，别无选择，只有来到你面前向你呼求，你照着你的心来应允我，让我只是在能够看到你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所以一个父亲不会忍心拒绝儿子的恳求，我们天上的父亲肯定是这样。所以今天你有什么难处，有什么需要困难，告诉神，承认我们有需要，软弱无助，将我们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带到他面前，向他呼求，依靠他，他能行大能的事。使徒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当我们真的来到神面前，我们把我们需要告诉神，神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心怀意念，让我们能够体会他的心意。所以祷告是把我们实在需要告诉他，恳切的呼求，而不是无病呻吟，不是有口无心应求式的祷告几句话。你真的不觉得有需要，看起来也没有一点负担，祷告如果没有负担的话，那个祷告好像很空洞，成为一个例行公事，形式化。的确我同意说，当我们做基督徒有时候生活很平安顺利啊，事情都很好，你不觉得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你祷告也不是那么认真的，反正就是啊，早上起来就是匆匆忙忙，这是基督徒的责任，早上起来祷告几句就上班，因为你没有太大的太。但是当你 发生问题，当你面对生病，孩子生病，或者一些经济上，或者哪一些事情上棘手的时候，你面对那些情况的时候，你的祷告就不一样了。你说哎呀神啊，我怎么去处理呢？难道只有在那个情况里面我们才能够很好的祷告，顺利的时候我们就根本没有体会需要祷告嘛？那这是人的软弱。刚才我们所读的起因经文路加福音18章1到8节提到这个寡妇，她面对极大的困难，因为她有一个对头欺压她。那在2月份的这个圣餐主日我也讲到这篇信息，那这个寡妇无依无靠，只能到官里去求协助，因为他有一个对头常常欺负他，他求这个官府给他伸冤。无奈他遇到这个官府是一个不义的官，这个官不惧怕神， 也不尊重世人，这官只顾自己，根本没有把人的需要放在眼里面。所以这个寡妇遇到不义的官，在人看来是没有希望的，你怎么苦苦哀求也只是浪费时间精神，得不到任何帮助。不过这个寡妇她不灰心，她不罢休，她常到官府那里去求，天天缠着她纠缠不清，一直求她，这个官真的觉得哎呀不给她伸冤烦死了，受不了就终究给她伸冤，免得她继续来纠缠。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开始的时候，18章1节就说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寡妇不罢休持续的祷告，就像路加福音11章8节，这个朋友半夜没有饼来招待他的朋友，所以到邻舍那里去，他也是这样的一个情辞迫切，好像纠缠不清，在那边一直要解决他的问题。祷告就是把我们的需要带到神面前。在圣经里面列王记下18章，当时那里提到说西西家王面对这个亚述王西拿尽力上来要攻打犹大，所以当西西家王听见亚述的军长在那边发出狂妄的话，怒骂上帝的百姓。所以18章提到西西家王的亚述这个军长来怒骂上帝的百姓，19章1节就说西西家王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入耶和华的圣殿，因为当时他面对敌人的威胁，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无能为力，毫无办法。那西西家王只有进到神的殿里面去祷告，他撕裂衣服，在圣经里面我看到这些撕裂衣服的举动代表着一种强烈的悲哀伤痛无助，或者真是痛悔自己的罪。所以西西王本来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当然面对敌人的攻击，他的祷告就显得更加迫切。所以在列王记下19章15到19节就记在西西家王向神的祷告，他说坐在二基路伯的上帝耶和华以色列上帝啊，你是天下万国的上帝，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经历打发使者来怒骂永生上帝的话。所以就把当时这个情况很清楚告诉上帝，你睁眼看，你侧耳听，现在请你救我脱离亚述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耶和华你是上帝。他就抓住神的应许来到上帝面前祷告。所以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就出去，在亚述营当中杀了18万5千人。所以清早有一看都是死尸，那这是神奇妙的工作，因为西西家王在神面前呼求，把他需要带到神面前，他面对实际的需要。那同样今天当我们没有实际的需要问题挑战，就让我们来到神面前迫切的祷告。看到实在的需要是驱动祷告的动力，你没有看到需要，一个人没有看到需要，他根本不会求告神。你今天看到你的需要吗？你说我都很好没有什么需要，你灵性的光景是怎么样？你与人的关系怎么样？你合神的心意吗？你真的过一个圣洁生活吗？你真的能够生命丰盛吗？胜过罪恶，胜过试探，胜过很多的坏习惯，行在神的心意当中。那你有没有想到说你自己的生命？那么有没有想到教会？所以你看到这些需要吗？如果你没有看到的话，你当然可能不觉得需要祷告。就像我们说这个星期六的会有大会和长子会选举，那你没有看到这是一个教会很大的需要，很大的挑战，需要弟兄姐妹同心祷告，让圣灵掌管选出一个合神心意的长子会，继续带领教会前面的道路，继续发展福音的事工是很重要。那教会有同心合意的长子和会众一起齐心努力兴旺福音，你不要以为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很自然的，这些人就这样做了。没有祷告，这些人从哪里来？没有祷告有什么能力呢？不是自然就有，不是可有可无的。我们真的需要认真祷告，很些祷告求神掌管。你真的爱教会爱主吗？如果有爱，爱也是一种驱动力，直到你祷告。那在比喻里面，这个半夜求饼的人，他不是为做自己，他是为做那个半夜忽然来访的这个朋友，他没有食物，这个人就饿，所以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硬着头皮去向邻舍求饼。爱朋友的心使得他 过去的祷告。那当你如果家人生病，或者家人面对问题坐立不安，你可以迫切的为他祷告，因为那是你的家人。那如果朋友呢，如果一个弟兄姐妹，是不是你真的把他当作是你的家人，是不是真的还是感同身受这样的一个亲自迫切的祷告呢？今天你爱教会吗？看到教会的需要吗？或者你说今天宣教不错了啊，有两个牧师一个传道，也有长老和执事，以前只有一个牧师可能会担心一点啊，没有接班人啊，现在有年轻的牧师，有传道人，随时可以接班，所以邓牧师也可以安心的退休了。那以前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用加利利堂聚会，没有自己的聚会所，还没有完成建堂的工作的时候，我们也担心一点。那现在我们翠合这边啊，玉朗中这个聚会所，我们贷款有还清了，经费不是问题。我们也教会各样的圣经课程、陪谈布道、放在探讨工作、团契小组也都稳定的发展，似乎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的需要挑战。看你想什么都好，是吗？如果是，感谢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说现在看起来什么都好，就可以松懈，就掉以轻心。其实教会都一直面对属灵的征战。圣经提醒我们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对不能逃避。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常常面对属灵的征战。当你正在觉得说啊，一切都好的时候，可能问题就来了，可能那个挑战就来，那个危机就来了。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今年庆祝十周年，感谢神，这十年来我们真的看到是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无论是我们在变化来发展到乌兰，我们也现在买了乌兰的那个单位，那这都是神的恩典。今年十周年也正好是教会选举，教会还有很多发展福音的事工，我们需要弟兄姐妹在信仰上扎根，追求生命的成长。也有新加入教会的一些成员，也有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我们需要帮助他们。特别新加入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经过错误教育的争辩挣扎，本来就是有聚会所来敬拜神，也没有经历健康工作的挑战、经费上的这些需要，那我们要使到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看重，我们要怎么样建立一个有爱心、有真理的教会？有很多属灵的功课和挑战，是我们弟兄姐妹需要学习面对的。所以求神保守，兴起有智慧、远见的教牧领袖，长着同工和身心的工人一起扩展神的国，巩固神的家，满足主的心意。我们立得住，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不要只是看到危机来的时候居安思危啊。当你正受稳妥的时候，可能灾祸就来到。求主保守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那感谢神，每个星期二我们教会的祷告会有好些弟兄姐妹来参加，无论是夕阳崇拜、无论崇拜，他们在周间祷告会也有好些弟兄姐妹参加，衷心的为教会施工，为主的崇拜，为弟兄姐妹来祷告，感谢神。不过当你看这个会有大会的报告的时候，参加祷告会占崇拜人数百分比是多少，我们就满足了，我们就觉得、啊、很好了。求主怜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更多的代祷总事，就是大家真的有一个，不只是参加祷告，是真的是有一个负担，说、啊、真的看重教会的施工，真的看重神的心意，主的福音工作，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恳切祷告的心态。最近我和家人有机会到日本度假啊，日本的这些旅游点有很多都是寺庙啊，牧师可以去寺庙吗？我做牧师，我可以去寺庙吗？今天早上我就分享了啊，很多旅游点都是有寺庙的，所以我就去这些旅游点，也就是有一些寺庙。那我不是进去叩拜，不是求什么，然后这些很多的游客，当地的日本，他们就排着队向前，那么走到这个神坛的前面，排很长啊，走到神坛前，他们可能就拍两下手，然后鞠一个躬，然后就摇摇一下，他叮叮咚咚，早上他把他心愿说出来了，或者他们有一张纸写下一些东西，或者一个小的木块写下一些东西，然后把他心愿 他的所谓祷告放在那个箱子，他的神明面前。当然这些我们没有做，我只是看他们。啊，有学生，特别是有啊，这个是学生的啊，来为着他们考试来求他们有智慧聪明面对他。啊，有姻缘的啊，青年男女去那边求姻缘啊。啊，有这些啊要求职业的去求职业的。啊，有这些婚姻家庭的，那把他们需要带到神面前。这是他们的宗教。人寻求神，相信神保佑他们，他们排队都愿意讲。那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我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那我们是不是真的为这福音的工作来到神面前同心祷告？啊，这是我第一次去日本啊，日本的印象除了街道很清洁，服务员很有礼貌，交通这个地铁效率也很高，另外一个印象就是到处是人山人海人潮，特别是大都市或者旅游地点，很多人潮，吃东西要排队，搭地铁要排队，不过大家都很安分守己的排队。我开始讲到时候也提到排队总是有一个目的的，存着一个期望能够得到，可以买到东西。我刚才已经说祷告就像排队一样，相信我们来到神面前付出的时间，我的祷告，我的心思，神垂听，神赐给我。当然排队不要排错，有没有排过排队排错呢？啊，反正很多人排队，我就排，就哎呀，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去那个巴士啊，这个不是我要排的，排错队就麻烦了。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耐心排队很好，真心排队真诚很好，但是排错队麻烦。同样，求告的对象很重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既然我们知道我们敬拜的真神是真神，到神面前绝对不会失望，不会落空，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常常在神面前有这个好像排队等候的心，仰望他，情志迫切的为教会、为神的国度、为福音工作、为弟兄姐妹祷告？每个星期的晚上祷告或者那些周间祷告会，你会在哪里？那我们教会也有这个施工手册，我们说每日代祷事项，我们有为做这些事祷告吗？我们真的需要为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操练祷告。既然祷告是我们很重要的一环，祷告就等于我们的呼吸，我们都有呼吸的啊。但是我们呼吸新鲜空气吗？我们真的祷告是真的来到神面前能够体会到神给我们的恩典力量吗？能够合他心意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心态来祷告。那祷告是出于纯正的动机，是对人有益处。是同样在路加福音11:6说，这个人说，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他没有什么，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这个人不是因为自己的需要，他本来已经很好的可以在晚上和家人在一起睡觉，不过现在这放在一个外来的访客，他还是按照犹太人那种接待那种盛情的款待他，一种美德，朋友的需要，所以他就到邻舍去求饼。他祷告不是他求，不是为着自己，是为着朋友。那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想一下，今天我们的祷告是常常为自己吗？还是我们真的有时为着朋友？甚至我们祷告的那个事项是为什么事项祷告呢？父母亲为着儿女的学业祷告，那没有错。当然我们不一定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祷告一定要什么学业很好名列前茅。你祷告是不是真的希望孩子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有一个真的依靠神的心，愿意参加聚会，那才重要过为他的考。我不知道考试不重要，为着他与神的关系，他宝贵的信仰传承给他更重要。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一点呢？那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祷告不只是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体会神的心意，我们的福音见证，为着教会整体，他是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都要为普世的教会，为着许多神羊圈以外是属于神的儿女来祷告，希望他们回到神面前。所以祷告的动机很重要，祷告的这个是正确，不是出于自私。所以 主的兄弟雅各也这样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当中。雅各书四章三节。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里面说到，这个人失去要爱心接待朋友，向邻舍求饼，为了让这个半夜来的朋友有东西可以吃。所以他看到他的这个朋友好像真的是很饿了，真的是需要了，感同身受，所以他去祈求。所以每次我们是不是看到别人的需要，来到神面前代求？今天我们有这个手机 WhatsApp 啊，我们有时说啊，这个人生病，或者这个人做些什么啊，或者面对一些事业，或者面对一些什么困难啊，我们很多人说啊，为他祷告，或一个手好像为他祷告啊，我们也写为他祷告。那我们真的为他祷告吗？不要只是写，不要只是啊为他祷告，过就忘记了，而也不是只是啊为他祷告，心里面就是这样的。你真的迫切为他祷告吗？你真的把他的需要当作是你的需要吗？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朋友情势迫切，不是为自己，是为着他的朋友。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为着教会，为着一些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神要我们操练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感同身受，真的情势迫切，真的是知道说好像他的需要就是我的需要。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天上的，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我们是肢体的关系。我们真的是把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友，他落在黑暗灭亡当中，他是很可悲的，他没有信主走向灭亡的，你有没有真的看到体会到他，然后真的为他祷告？就像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也是很无助，也是很可悲的。那今天我们是不是每一次祷告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当我们说情势迫切的时候，真的你就看到说，我们真的感受到是那个人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需要一样，而不只是一个只是表面上礼貌上口头上这样祷告一下。敬上责任，不是敬上责任，是真的看到他的需要来为他祷告。那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啊，斯提凡勇敢的在以色列当中为主做见证，他就讲了一篇很长的信息，勇敢指出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一个义者，只是犹太人将耶稣杀害了。所以当斯提凡讲了这篇信息之后，群众听了就很愤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然后就涌上前把斯提凡推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他。当时斯提凡他祷告，他呼求神接受他的灵魂，而且他跪下来大声祷告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那这是斯提凡还是为着那些人向他祷告，这是他信心坚定美好的代祷见证。他看到这些人是可怜的，虽然他被杀，但是这些人可怜，他们就像他们的同伴杀害了耶稣一样，这些人都在罪里面黑暗当中，所以斯提凡说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身上。那主耶稣在克西马尼祷告，他也说，父啊，倘若可行，请你将这杯离开我，那么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行。他三次祷告都是这样，都是神的旨意求，甚至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也没有为自己求，乃是为钉他人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体会到人的那个需要，人的那个困难，为他祷告，这才是代祷的真正的一个动力。不只是说啊，名字给我，我知道了，为他祷告。你知道了他真的需要，体会他一下，他可能就在这样的一个水深火热当中。特别当有时我过去看到一些什么汶川大地震啊这些，看到你是不是真的感受到他们这，想象他们就在那边，可能很无助，没有人可以帮助他。当然我们失身之外，但我们真的迫切为他们祷告，求主怜悯他们，那么在那个时候他们晓得呼求耶稣。如果是基督徒，他们能够享受完全的平安，能够靠主刚强，能够把自己交到给主，没有信主让他们也能够回到神面前。这是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真的感同身受对方的那个需要，为他们祷告。所以那我们学习祷告要坚定的相信神是听祷告，所以当我们情势迫切的时候，就是我们相信神听祷告。无论是我刚才所读的情节门那个 寡妇来到卑职官面前，一直的求。圣经说常常到，即使人看来没有希望，他也是不灰心，常常去求，一直求到有为止。那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非要靠神情势迫切来到神面前祷告？为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可能你为他祷告很久了，我哥哥我为他祷告很久，他还没有信主，也只能为他祷告，求主帮助他。因为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耶稣的意思不是我们只是礼貌性的敲门几下而已，而是迫切的叩门，情志迫切的祷告，是带着那样的一个负担，那样的一个心智来到他面前，来到神面前。不只是说我尽了本分，而是真的看到说那是需要的。那他们只能脱离那样的一个情况，他们真的是好像我的需要一样。那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一个例子，是情志迫切的祷告，好像摩西为以色列人祷告，好像情愿把我的名字抹去，让百姓的过去在存留在你面前。摩西他真的感受说，哎呀，这些人虽然违背神不听神的话，但是摩西爱他们的心，情愿把我的名字抹去，让百姓能够继续存留在神面前。先知耶利米他也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好为我的百姓众被杀的昼夜哭泣。那他这样祷告，是很明显的把自己生命和百姓的生命命运连接在一起，感同身受。保罗也说，我为我的弟兄的缘故甚是忧伤，他也是一种全情的投入。所以情志迫切的祷告不只是一个同情或者可怜一种怜悯的心态，而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来让我们体会到神的爱，神的心意，以致我们能够把对方的需要看成是我们的需要，来情志迫切向神祷告。当我们真的这样祷告的时候，神是会垂听。这不是一个有气无力的祷告，只是一个口中念念有词啊，所以说没有听也无所谓。真的祷告是神啊，你要听，神啊，你真的怜悯他，让他能够有一个悔改的心，让他能够脱离这样的一个情况。你真的是来到神面前这样的祷告，就像雅各，旧约的圣经的雅各，与天使摔跤，不肯放手，他呼喊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容你去。”啊，这样的一个抓住神，你不容我，你不给我祝福，我不容你去。所以有一个神的仆人，他说要把祷告当作是一个重要的工作，重要的侍奉。很多时候我们说很忙，没有时间，我们随便祷告一下就是了。但是祷告是一个重要的侍奉。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每天用两个小时祷告。哇，两个小时祷告，你有吗？可能一个小时我们都没有。如果那天工作太多，他需要更多的时间，三个小时祷告。这个想法我们今天很不一样。我们今天工作很忙，我们就祷告可能就越少，本来半小时祷告可能缩短了15分钟，就这样子草草祷告了事。工作越多，祷告时间越多，看祷告是一个必须要的工作。主的仆人王明道先生为主受苦，做美好的见证。当他年老90岁的时候，有人有一个王永信牧师探访他，然后问他说，你有没有一些话语要留给外面这个世界的基督徒，或者下后辈的基督徒，有没有几句话觉得要作为当代基督徒需要做的事？他说祷告，我们需要祷告。祷告不只是支取力量，祷告不只是说我们不祷告没有能力去做一些事情，没有能力讲道，没有能力侍奉，没有能力探讨，没有能力领人归主。祷告本身就是一个侍奉，祷告就是一个来到神面前讨神喜悦的事情。所以王明道先生说，今天教会需要的是祷告。当然我们有很多计划，我们很多福音工作可以要去做啊。祷告不会说我只是祷告不去做，当你祷告的时候，神就感动你的心，做成你感动你要去做一些事情。但是你没有祷告，你真的没有办法能力去做，你没有办法完全体会神。很多时候我们缺少祷告，我们就照我们的心意来去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情志迫切的祷告是认真来到神面前来呼求他， 当你真的落在那个情况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很真的会呼求神。最后我用这个亚伯拉罕的代祷见证做结束。在创世纪18:20-33就提到亚伯拉罕和神的对话，我读给大家听。创世纪18:20-33，如果你翻开圣经我们也可以一起读。创世纪18:20-33，创世纪18:20-33，20节，耶和华说，所多玛和俄摩拉的罪甚重，声闻于我，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若是不然，我也必知道。两人转身离开，我们知道那是神向所多玛去，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所以亚伯拉罕就进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若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要剿灭那地方吗？不为这城里的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和恶人同杀，将义人和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权力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耶和华说，我若在所多玛城里见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亚伯拉罕又再说了，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如这50个义人中短了5个，你就因这短了5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那里如果见到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如那里有4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40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又在说，主啊，求主不要动怒，容我说，假如那里有30个怎么样呢？他说，上帝说，我在那里若见有30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又在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如那里见有20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2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然后亚伯拉罕又在说，主，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一次，假如那里有10个呢？他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然后圣经说，耶和华与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走了，亚伯拉罕也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这段经文就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知道神要施行审判，因为所多玛和俄摩拉罪恶滔天。那这是在前文里面给我们看到，神看到说神要施行审判，所以当时亚伯拉罕就开始为那里的人祷告。他说，如果里面有50个义人，难道你就为了灭掉里面的罪，那50个义人也一起灭掉吗？你断不会是这样的一个神，你是公义的一个神。那从50个，然后就40个、30个、20个、10个。那亚伯拉罕代求，不是感动神的心，而是代表说神的心。亚伯拉罕所关切的是神的荣耀，因为在他看来，当神审判恶人的时候呢，如果义人也遭受到伤害，那么神的义就被破坏了。所以从50个人到10个人，神每次都答应。那当然亚伯拉罕就停在10个，他没有说如果有1个义人呢？神还是施行怜悯，没有说把义人和恶人一同灭亡，至少救了罗德。那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代求，我们从他的那个词句里面，亚伯拉罕是很谦卑的，但是他也是一个凭着信心继续去仰望神，一步一步的，50个、40个、30个、20个，他就这样的一个来，好像讨价还价，是一个寻求神，是一个认真的来到神面前。如果你要说就是心慈迫切的这样的求，然后他也真的知道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他求主不要动怒，我还敢对主说话。他都是假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你还要这样做吗？那么这样的一个代祷，他不只是关心他的亲戚，他的罗德在里面，他也是看到说里面那些城 无辜的百姓。当然那是神要施行审判，因为已经罪恶来到神面前。所以但是至少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的祷告来到神面前是很真心诚意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让我们一起从这段经文当中学习，我们祷告不要再马虎了，我们祷告不要再停在一个只是表面上的一个祷告，而真正的看到说神的心意，来到神面前付出一些时间，付出一些心思向神祷告。因为我们从信主开始祷告，那么信主之后我们祷告就减少吗？或者我们就觉得这个就是祷告吗？还是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操练到一个为着神的心意，为着神的福音的国度，为着教会，为着弟兄姐妹肢体的需要，我们是天父的女，我们都要一起彼此带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亏欠，很多事我们会讲我们不会做，求主帮助，特别让讲的能够照着他所讲的去行，也就是帮助我们听到能够行到。主要让我们真是能够体会主的心意，这个时代实在需要有更多真正带祷的勇士，真正体会主的心意，真正为着主的国度，为着人的需要体会到你的心，你猜疑没有人代求。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做一个代祷的儿女，让我们看到许多世上的灵魂，特别我们的家人亲友，主啊，让我们迫切为他们祷告，让我们相信你是怜悯人的主，就像亚伯拉罕为着城里面的人祷告，主啊帮助我们，为着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为着教会的需要，为着教会的兴旺，为着福音的传传，为着我们个人属灵生命，很多东西我们真的需要带祷。主啊，求你给我们恩典力量，接着我们教会推动的带祷手册，接着我们教会注重的祷告，主啊，让我们能够彼此提醒，彼此扶持，彼此鼓励，能够做成这样的一个工作，也是满足你的心意。因为只有祷告才能够真正的讨你喜悦，而且只有祷告才能够体会你的心意，做成你的工作。父啊，就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